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向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的进度，以斯拉记第三章以及第四章。感谢神，让我们读到了以斯拉记第三、第四章。当时这列人他们是怎样从这个巴比伦在被掳的情况之下，因着神的带领帮助，让他们可以重归到故土，也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城，到了这样一个破旧的地方。因为因着战火，因着过去的这种被掳被破坏，以至于百废待举，殿坛城通通受了毁坏。我们从整个三到四章，我先跟大家介绍大纲，接下来接下来跟大家在这当中会谈谈一些这当中有趣的一些背景，并且最后进到一个在这经文当中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新的一种体会与大家来分享。从大纲上来看，可以参考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的内容。第三章里面他谈到的是一个复兴工作的一种开始，这个开始它基本上分两大段。第一部分是前面一到五节，它是遵行摩西的律法，恢复敬拜的这样一个次序。经文记载的主要内容，他谈到他们去在原有的根基上，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规定的来筑坛献祭，并且守亚威的节期，特别记载的是守住棚节。这当中他又谈到了有各样的献祭，包含每日当献的及月朔圣洁应当的献祭，并且也提到了甘心祭这一点。接下来从第六、第七节，这是一个小段落，它是在记载说以色列人他们在预备圣殿的材料，他们怎么样去筹备这个事情啊，包含有应该付给相应的人的一些代价费用，这边做了一个记载。而且他们当中有运送的这样的做法，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很有计划性的。这是六节跟七节的内容。接下来八节到十三节就谈到了他们等到了隔年的第二月，这个月才开始重建。那重建的第一件事情是先立殿的根基，这个殿的根基是一个基础，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要先打地基。立位人在这当中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圣经上讲的他做督理的工作，并且他按照大卫王的定力来赞美亚威。所以他们主要是两个工作，一个就是他们做督理，一个做赞美。我去查考发现这个意思它都有在前面，就是为首带领的意思，不管是督理也好，或者他们去做这个带领唱诗，这个都有带领的意思。特别圣经是记载它是按大卫王的定例，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详细的细节我等一下再跟大家来述说。在大的接下来第四章的大纲是他们的工作，因为有敌人的干预来阻挡，他们因此就停顿了。这是整个第四章的大致内容。那基本上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 一部分一到四节，我们可以看作它是一个概论，就是谈到敌人他们是如何来阻挡建殿的工作，他做了一个概述。接下来五到二十三节，这边它相当于是一个插入到说，到底这些敌人他们在持续的一个时间段内，他们有哪些反对工作？大概有为期有数十年这样的一个反对工作，历经了几个王，这是五到二十三节它的记录，有一点像是插述在补充。第二十四节又回复到他们建殿的这个阻挠的事情上。这个就是说建殿的停工到了大力乌王第二年，所以这是二十四节又回到这个主题上，所以整个结构大纲大致是如此。接下来我们从第三章分别来跟大家谈谈这当中的一些含义。第一个我先注意到的是，这当中的一些人名它分别是带有重要的意义在里面。首先他谈到了有耶稣亚，耶稣亚这个名字其实跟过去的那个约书亚是同一个名字，只是它的希伯来文的一个排列不太一样，发音有些微的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主亚威是拯救者，或者说亚威是救主。那这个字这个名字事实上在希腊文里面就翻译成耶稣，也就是我们现在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重建圣殿的带领人大祭司，他就是名叫新约这样我们称作耶稣，在过去就叫耶稣亚。那他是一个祭司，他也是一位受膏者，他在带领重建圣殿这件事情，这个应该是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不过我们先不延伸出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约撒达，因为这个约书亚的父亲就是约撒达。那约撒达的含义，这个约的开头这个字都是亚威的意思，就是亚的简称，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亚威算为有义的，也就是被亚威称义的人，或第二个意思说亚威是公义的，或者亚威是伟大的。这个名字在其他的经文里头他会翻译成约撒达，所以从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威是拯救者，并且亚威是公义的，亚威是伟大的，多么美好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就这样的亚威的名字不断的在里面被提及被称颂。再来所罗巴伯，他是意思就是说他是在巴比伦所生的，或者分散在巴比伦的。那这边要谈到是说他的父亲叫撒拉铁，他是犹大王约雅敬的孙子，是耶哥尼亚的儿子，但事实上按照圣经来看记载的是说他并没有儿子。那为什么所罗巴伯又成为他的儿子呢？所罗巴伯按照经文我里头给大家的参考，他本来应该是皮大雅的儿子，那这个有可能他是过继给撒拉铁。所以经文当中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背景，有时候我们有细心的人会去发现到中间的矛盾，但是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追查，去参考一些更多的研究，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这当中并不是有矛盾，只是它记载的一个内容它有不同的一种讲究。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些人名？因为这些人名大家都可以在新约马太福音主耶稣的家谱里头去看到，所以我们要知道被掳归回的这些人，他们就成为新约时代主耶稣肉身血统的一个来源。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虽然所罗巴伯不是撒拉铁亲生的儿子，但是从整个王室的继承上来讲，他是一个继承人。从这一点来看，这些人的人名，他们的名字里面带有一方面带有对亚威神的一种尊敬、一种敬畏、一种赞美，并且一方面也表明出像所罗巴伯，就是他们原来是在巴比伦，后来能够回归到以色列地，这也是一个不可抹灭的一种见证，见证他们如何的从外邦巴比伦被掳的情况回归到圣地，回归到他们以色列的本地。从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他特别的记载是到了七月，到了七月的意思是说，他的七月是按犹太历，那犹太历跟基本上呢是跟我们这里农历相近，大概差一个月左右，这是大约大约数，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夏天的时候，夏秋的时候。那在祝棚节的这样一个时节，应该是进入秋天的这个阶段。如果从时间上的一个演进来看，基本上他们从刚开始在第一章那边谈到波斯王古列元年，他们得到了王的诏书，如果动作快，那应该可以在当年啊，或许是从开春就出发。我们知道从巴比伦要，他们是在肥沃月湾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当时只能通过徒步，通过一些牲口拉的车去搬家，就他们要从巴比伦迁移到以色列地，就是巴勒斯坦这块地，一般而言至少要四个月的时间，四个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算是说，如果他们是在当年的早一点的时间，比如说二月三月，大概二月份吧，二月份开春，他们大概花四个月的时间到了以色列地，那在安顿一下之后，紧接着就是七月，所以动作快的话可以在古列元年当年。那有的解经书他会谈到是隔年，我在参考资料里头有个年表，就是在古列元年，按照考古的推算是元主前538年，所以我们可以视作它是主前538年那一年的七月，或者有的参考书说是537年，有一年的差距，这也有可能。那在这个七月，关键的是为什么他要谈七月？因为从亚威神的律法来讲，七月是一年的开始，所以特别谈到这个七月，表示他们明白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从七月的初一，七月初一是记载在第六节，他们就有开始在守这个亚威的律法，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相当于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在大纲里才会说它是一个复兴工作的开始。我们要注意的是说它的开始是如何开始，从经文记载里谈到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是三章一节，特别谈到如同一人，这点对我而言感触很深。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他们当时也一样，尤其又长途跋涉，每个人按理来讲都是独立的，但是他们如同一人，这个非常符合圣经上不断要求我们要同心合意。建造圣殿这件重要的事情是从如同一人来开始，这告诉了我们 这样的一个重要原则，也希望我们能够根据这样的一种原则，摒弃一切的困难，努力的来达到如同一人，并且聚集，那聚集就像我们现在聚集在一起，那大家也是像如同一人聚集到这边，一起为着神的国、神的家、神的教会来聚集在这一天、这个时间，大家一同追求。那他们做的事情，经文特别写，就是在第三节、第二节的后段哈，这些人他们是照着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亚威社会也一直强调，这是要我们所做的要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也就是神的律法。特别谈到摩西，因为摩西是神这个把律法透过摩西来传递给世人，传递给以色列民，再由以色列民祭司来教导世人。那我们今日能得到亚威的律法，也因着摩西的这样的工作，因着他一切这些后代祭司们的这种工作。所以在当时的这些重建的人，他们所根据的不是别的，不是人的话，不是人的理论学说，而是摩西的律法书上所写的，因此他们是根据神的旨意，也没有经文也没记载说是根据什么先知跟他们讲什么，这里不讲，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特别强调，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来查考神的律法，查考神的话语，因为唯有我们查考清楚了，我们才可能正确的来根据律法书上所写的。除了根据律法书上所写的，他最重要要做的第一件事，记载的是他就去献祭。那我们知道献祭的意思，按照现今来讲，就相当于现在的祷告，因为在过去的献祭，它包含着对神的祈求、对神的祷告在里面，那是透过献祭来表现出来。所以，简单而言，对神的献祭以及守节期，就是遵守神律法的具体表现。这些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都是要去切实遵行的，都不是按照人的想法去做的，乃是按照神的规定，就按照神借着他们的先知摩西所教导的，按着书上所写的去遵行。在第五节的地方又特别谈到他们有甘心祭，那这个甘心祭我特别感觉到是说，他写这个内容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按照律法书上的吩咐，律法的规定主要并没有规定在祝棚节、在守节的时候献甘心祭，并没有。大家有空可以翻我提供的经节，利未记23章及民数记29章，那边所记载的，我们就针对祝棚节来看，他那里主要献的祭并没有提到甘心祭，但是在这里的经文他特别谈到甘心祭，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点。那甘心祭是一种甘心乐意对神的奉献，是一种另外加献的，所以他们除了要做基础的律法上要求的工作以外，他们还自愿的去付出更多的奉献来献上甘心祭，经文特别记载这一点，这也成为我们可以来效法的一个要点。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讲，就是在他们预备材料的时候，他们付出了银子 也付出了粮食、酒跟油。付银子是要给这些工匠，因为修殿是需要这些工人来参与，并且也把一些物资、粮食、酒跟油给西顿推罗人，那用这个去交换建殿要用的木料，也就是在北方才有的这个香柏木。那这样一个木料是跟所罗门王跟大卫王当时他们所准备的木料是一样的，是上好的材料。这边我的体会是，他透过这个来表明工人的参与是需要给他工价，是建殿是需要工人参与，那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这个是也是符合律法以及主耶稣教导。所以不管是在利未记、路加福音或提摩太前书，主耶稣跟保罗在新约时代也都如此来教导这样一个原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在准备建殿材料的过程，并不是没想到什么做什么的，而是他们是有预先计划的。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从巴比伦，然后向西北，再向东北做一个半圆形的这种迁移动作，最后进到这个以色列地。他们会路过北方，就是路过推罗西顿这个地方，那他们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跟推罗西顿人安排这个采购他们这个木料的问题，并且也要安排运送。那运送也需要时间，那正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过程，因为在七月以后，从秋天以后入冬，从北方他们这个木料的运送可以放到海里面，那由于有北向南的风，可以把这个木料透过海来吹送到南方，最后从黎巴嫩这个地方就可以运到约帕，这个是符合气候，符合他们当时的一个规律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也非常的妥当。在秋天、冬天也等候这个木料的运送，所以也告诉了我们，做这个建殿的工作是需要有时间上的等候，一直等到从第八节开始，他们第二年的二月，这相当于是一个开春的时节，这时候这些弟兄们，众弟兄们，就是重点在谈，这里谈到了就是祭司跟利未人，还有一切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就兴工建造。那这边谈到的就是立殿的立亚威殿根基这样一个工作。所以由于有前面的这个开始的竹坛献祭，并且有材料的预备、工人的准备，接下来他们在隔年就开始先做基础工作，也就是建立圣殿的根基，按部就班的把圣殿的根基立定下来。在立亚威殿的根基这件事情上，圣经特别记载利未人他们的工作，他们分工有具体的人，那特别谈到他们的工作是督理，并且在后面在第十节、十一节又谈到这些人、这些立位人，他们负责这种音乐敬拜赞美的这种侍奉。所以立位人的侍奉一方面在具体的建殿过程中他们做带领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在建好殿的根基的时候他们带领敬拜赞美。由于他们的这种尽职负责非常的顺利， 让这个殿的根基立定了。在他们的这样一种感谢敬拜赞美过程当中，所有的百姓他们大大的受感动，这里面谈到他们感动到甚至于是哭嚎，欢呼跟哭嚎都分辨不清楚，想必他们非常的激动，因为神的殿，他们梦寐以求的殿，仅仅是根基能够立定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神的殿根基能立定了，那表示神的殿接下来的工作就有希望，就能期望的继续进行下去。所以有这么一个代表性的工程，就是奠定基础的工程完成，他们就欢呼喜极而泣。那我也很希望是说，在我们建立亚威社会、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立定根基，也能够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心有所感，在这当中欢呼，甚至于喜极而泣，这样一种感动，这样一种喜乐充满在我们当中，忘记过去一切的这种劳苦、难过、困难，而因着眼前这样一种美好、这种喜乐来满足，这是何等的好！这一切都将荣耀、赞美都归给天上的亚威真神。啊，从这当中，人可以得到真正的一种喜乐。利未人在这当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圣经特别谈到他们在第十节啊，利未人他们做这个赞美歌唱的工作，他们是按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经文特别谈这是大卫王所定的例，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可以跟前面的摩西按照摩西律法来烛台献祭做一个呼应，很有趣的一种类似的对比。所以我认为这里也谈到了在敬拜赞美上，他们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因为以色列王大卫，以色列的大卫王，他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定的这样一种敬拜赞美的一种条例，如何的让把利未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在音乐上、歌唱、欢呼上来做很好的配合，以这个来称颂神。那由于这样的一个称颂，让所有的百姓参与到其中，也深感的这种乐跟美好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境界。也希望我们也能够除了在遵循摩西律法之外，我们也能够效法这一个部分，按照大卫王所定的例，这样一种原则上，我们也能够在音乐上、在侍奉神的诗歌上好好的来安排、来执行，来让大家都能够在这当中心有所感，能够好好的来将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透过音乐来颂达神面前，让神人都能在这当中同乐。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章的内容，第四章的内容是谈到敌人是如何的来阻挡。在大纲里面我有谈到一到四节，它是一个概述，它谈到这里有所谓第一节是谈到敌人啊，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经文就先定义他们是敌人啊，那敌人就是一种反对者。那事实上这些人说的话非常好听，在当时如果你仅听他们所说的，很有可能你就会相信他们而接纳他们作为同工。但是这些首领带领者们，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些族长、这些祭司、利未人们，他们很清楚他们不能接受这些当地的人 来成为他们建殿的同工。他们有这种属灵的分辨能力，知道这些人是敌人。尽管他们说的很好听，是说我们寻求这第二节，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但事实上从他们以后的表现来看，他们并不是真心的如此，他们是要破坏。但是他们在言语上非常的懂得去讨好对方。感谢神，以色列的带领者们并没有被欺骗，断然的拒绝了这些人的这种要求。回答他们就是第三节，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谈到这件事情跟这些人没有关系，都简单的回绝。这边告诉我们真的要慎选同工啊，在建造神的殿的过程当中，哪些是同工，哪些不是，我们真的要有属灵的分辨力。感谢神啊，他们并没有接纳当地的人来成为同工，但是也因此让当地的人露出了他们的本来的面目。因此在后续从五节到二十三节，这么长的篇幅都在记载着这些敌人他是如何的来反对这些以色列人重建圣殿跟圣城。五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的内容，大部分是在谈到他们反对建城墙，这边比较是属于尼西米基那里的内容。但是他们的反对从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只是经文特别把它延续到后续，他们也继续不断的在反对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这样的具体内容。他们的反对方法主要是透过政治的力量，透过政治的势力来压迫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民当时他们并没有自主权，他们还是在属肉的这样的一种地上，在列国当中，它是属于波斯王的管辖。那因此在圣经的四章二十四节这边就谈到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二年。那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我们看年表来看，大力乌一世或叫大流士一世啊，他是主前521年到486年，所以第二年应该就是520年啊，主前520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古列，也就是塞鲁士，在538年到521年，这当中有十多年的时间。刚开头他们筑坛献祭建立殿的根基，这大概是1到2年，不用很长时间。后面因为阻挠，就一直到520年，十多年，大概15、16年吧，或14、15年，这样一个长时间的停工，相当可惜。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殿虽然暂时受阻，但并不会永远停滞。在以后第五章开始，还会跟大家继续介绍如何的来重新复工。对于敌人的阻挡，从资料里面我提到的是回应使徒行传四章，也就是上周的主题，4章26节那里有谈到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也就是基督。这个内容是出自于诗篇第二篇。所以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世上的君王 这里是不是谈到四章君王？事实上呢，这些省长联合当时的君王阻挠反对，但是如同我们在上周谈到的主题，这样的一个反对最终神还是会照着他的旨意来成就。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在大卫王写下诗篇第二篇的时候，当时阻挡了当时的敌人，这些有权力的人啊，阻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在重建圣殿这个时候也是继续的阻挡。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在使徒他们出来传讲的时代也继续的在阻挡。感谢神不断的重演。那想必我们在现今，只要我们是为了重建神的圣殿，为了建造神的国、神的殿，一定也会受到这种阻挡。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阻挡大家就灰心丧志，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接下来跟大家谈谈这个立圣殿的根基这一点。圣殿的根基在当时谈到的是这个具体的实际的这样的一种物质上的这种圣殿，但是事实上它的属灵含义也包含着神的整个敬拜体系、神的真理教导的一个地点。神整个敬拜体系包含他的祭司立位人，整个对神的敬拜服事，以及将神的律法传讲教导百姓，这样一个整体体系必须要透过在地上圣殿的这样一个场所，由这个场所、有这个地点，他们才有可能去做神所要求他们做的敬拜、侍奉、教导。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当时的是一个物质的殿，因为这样一个物质的殿带来的是神的真理在地上可以被传扬，神的律法可以被遵行。因为有了这个殿，才有可能献祭，才有可能守节，才有可能学习律法、教导律法、学习律法。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场所，没有办法做这些事。同样的，我们在献祭，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么一个会堂，能够有这样一个场所提供出来，让人有机会，让各位、让大家可以有机会去邀请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将神赐给我们的美好的、宝贵的律法、真理来教导，并且带领大家一起在这当中守节敬拜，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使徒们他们也一直在谈到耶稣基督作为殿的根基是房角石这个关键。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容事实上并没有脱离旧约建殿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们传讲耶稣基督也就是在传讲神的旨意、神的律法。我们建这个殿，我们建这样一个会堂，我们必须要以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真理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做不能偏离。如果我们偏离了主耶稣所教导的，那我们就算不得是用主耶稣作为根基了。因此保罗不断地讲，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他是根基里头的头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房角石，这是一个奠定的一个基石方位的一个关键的参考点、基准点。那其他的使徒跟先知他们是依着这个房角石的方位来建立起来，那教会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我所念的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边特别谈到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了，是神家里的人了。感谢神，我们以前是外邦人，但是保罗他 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对以弗所当时以弗所的外邦人强调这一句，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原来这些以弗所人，他们是外人，是外邦人，是客旅。感谢神，他们不再是外人跟客旅了，而是与圣徒同国，是同一个国了。这些圣徒指的就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们。所以在保罗当时如此讲，在现今也同样对我们说，我们虽然生来是外邦人，但是感谢神，我们现今可以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因此既然与圣徒同国，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国的律法来遵行，我们千万不可以再把自己当成是外人。所以感谢神，他就透过这样的一种教导告诉我们，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要守洁净条例，我们要守律法上所规定的，我们要守圣洁期等等等等的，这是与圣徒一同做的，他们如何我们也要与他们如同一人。而且我们这个建立的根基是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我已经强调了，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真理也是引导大家，引导每一个外邦人或者是当时犹太人要回到神的律法的真实本意里面。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样的一种建立需要靠着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这个他我理解就是前面讲的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联络在我们当中，让每一个人，让每一建立起来的房间能够连起来，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主的圣殿事实上应该就是神的圣殿。那被建造渐渐的就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就是主的圣殿的含义。所以神是借着圣灵要与这一切被建造的人来同在，而这样的一种含义，它就是一种殿的含义。所以在过去所罗巴伯、约书亚他们率领以色列人来建神的圣殿，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使徒们包含保罗也继续的继承这样的一种神的旨意，这样的一个工作不断的传承下来，也不断的在要建造神的圣殿。过去是以世界上的物质的圣殿来做代表，到了新约时代，保罗这边更强调了外邦人的参与，谈到了人被建立建造起来联络起来成为神的圣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样一个圣殿，我们知道神的殿，它的原来的基本意思就是神的房屋。那神的房屋指的就是一个居住的所在。那事实上神是借着圣灵要居住，那居住在的地方，圣经特别讲是居住在人身上，那所以人就成为圣灵的殿。何其有幸，神让我们渐渐明白这样的道理，也期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联络起来，被建造起来，真的就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这地上这样的一个圣殿建立起来是何等的荣美，在这当中可以执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律法，献祭赞美，教导律法，遵行律法，守节期等等等等的荣耀神的事情，都因着这样的圣殿被建立起来才有可能来实行。所以 今天很高兴与大家分享这一点，也愿神继续的带领我们能够做好，真的按照神的旨意啊，来真的是成为这样建殿的一种同工，不仅仅是建造别人，更重要是也能从自己做起，我们也能够被建造。愿一切荣耀归给神。